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今天一上来啊，先和各位说一说山东的泰安。山东泰安这个名字呢非常的有意思，它是从古语当中摘取出来的。古语叫泰山安则四海皆安，那么这山东的泰安呢就取自这个话，寓意国泰民安。而且呢这泰安嘛，素以泰山风景而闻名于世的。
是的，
不过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泰安除了有泰山之外呢，它也是世界自然和文化的双料遗产地。所以泰安的这个文物遗迹啊，其实也算是星罗棋布。那位于大汶口的明石桥就是其中之一。
那据史料记载啊，大汶口的明石桥呢是修建于明朝的隆庆年间，那所以说叫做明石桥。清代的雍正八年，也就是在公元的1730年的时候呢，原有的石板桥被大水冲毁了，两岸的士绅乡民呢是苦于没有钱来修建。后来啊，以采矿起家的生意人江桂松呢就独当此任，捐资畅修。
哎呀，这石桥一毁，两岸百姓的生计大受影响，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眼前只有先用渡船应应急了。
渡船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咱还是得想法子筹钱修桥啊。
筹了都俩月了，才够钱修个桥墩儿。哎，杯水车薪。杯水车薪呐，
看来得去问问他了。
谁？
不用问了，我亲自来了。
哟，江总，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最近生意可好？
哎呀，就这样啦，混口饭吃吗？对啦，我看这个石桥毁了，你们怎么还不修好啊？啊，渡轮坐的我都快吐了。
江总，这不咱正在筹钱吗？可是，
嗨，礼不早讲，我来修，我来修，包给我了。
江总，您真是及时雨啊！
江总，好气魄呀！
10万两够不够？不够再拿。对了，顺便把两岸的村子也秀一秀，搞得气派一点，富贵一点啊！哎呀，终于找到花银子的办法了，开心开心！我啊，正愁银子太多，花不完了。哎，走走走，请你们喝酒去，你们可帮了我大忙了。
乾隆6年的时候啊，这石桥呢还真建成了。两岸人民呢感谢江公的义举呢，就立碑把这件事情给记录一下来，并且把这座桥的名字呢也改成叫做江公桥。
哎，所以它有两个名字，一个学名叫做明石桥
啊，
爱称叫江公桥。
是的，在之后的400多年的时间里呢，又经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修整，但是呢都保持了江公桥当时修建好的那个时候的原貌。
对的，这个明石桥呢是目前泰安现存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石桥，同时呢它是山东省保留最完好的古代大型石桥。现在你去看还能够看到的石桥径长度是221米，宽2.5米。桥面呢是由360多块大型的石条组成的。夏天雨季的时候啊，是桥最热闹的时候，桥下的这个河水呢涨起来了，时而咆哮，时而温顺，时而浑黄，时而青绿，景色别提有多美了。
是的，再来看一看这座明石桥所在的这个地点，大汶口。历史上的大汶口呢曾经是商贸交通的要道，而明石桥呢也是古驿道上连接汶河两岸唯一的一座石桥。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呢是商贾贸易交流，走在明石桥上那繁华的景象。据说啊，这桥南的茶棚村呢就是因为村民给过往的商客提供喝水休息的场所，纷纷呢搭起了一些棚子卖茶水，久而久之形成了规模，茶棚成片，村子呢也就因此而得名了。
这石桥的建成啊，也是结束了汶河两岸人民交往仅仅靠舟船的历史，并且呢是促进了大汶口作为工商小镇的迅速崛起。根据泰安县志的记载，大汶口元朝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小乡村，到明朝的时候呢就由村生社了。可以说啊，正是交通为大汶口带来了繁荣，而明石桥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在石桥北端的大汶口镇呢还有清代建的一个山西会馆。这个会馆有意思，分两院，前院呢有坐南朝北的戏楼，后院呢有关帝庙，总面积达到了2883平方米。
行走小百科，
说起山西会馆的历史还要追溯到山西街和大名鼎鼎的晋商。 山西街是随着明代古石桥建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明隆庆年间，石桥建成后，街上逐渐出现了大量的居民和商铺、旅店、手工作坊等设施。乾隆24年，拥有敏锐眼光的晋商看好这里，在石桥沿北街建起了山西会馆。会馆建成以后，众多商贩、乡看、游民是聚集于此。会馆越道发展成为集观光、民俗、文化、商业于一体的一个街区。
而在桥北1公里处，还有著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
行走小百科。
大汶口文化早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中晚期呢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4500到6400年，为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2到3米，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老的石桥见证了无数人的欢声笑语，
在给两岸人民带来了交通便利的同时，
也为大家提供了娱乐休闲的好去处。进入新时代的明石桥以及不朽的工业，正携手大汶口文化遗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和京福高速公路等景观，
共同绘制着古老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
啊，明石桥，一座不老的桥。啊，明石桥，汶河人民心中的桥。
那如果不是咱们今天说啊，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说在泰安有一座明石桥，还有一个大汶口，是吧？那么相同的情况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咱们去旅游最熟悉的就是东海岸、西海岸，
没错。
可是对于美国中部的印象呢，往往好像没有那么多。
我们总觉得美国中部应该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吧？
后来其实你研究了一下美国，你就会发现，
哎，
就在美国的大西南的一个内陆啊，有美国第五大城市，叫做凤凰城，就是。NBA 不是有球队叫菲尼克斯吗？
是
就是凤凰城。作为美国西南最大的都会区，凤凰城呢，它其实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它并不像上海一样就是一座完整的城市，
是
它呢是由主城和一系列小城还有很多好玩的小镇所组成的这样一个大的城市的片区，
是
总称叫做凤凰城。
那凤凰城呢是汇聚了规模最大的印第安文化，也有着原汁原味的拓荒小路，牛仔世界的影子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或者说啊，这牛仔文化的生命力简直是独立于时间之外了。管中窥豹，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个性鲜明的城市。
咱们先开个脑洞啊，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是
就是假如昆明变成了北上广的规模，那么在差不多的地理位置上呢就是凤凰城大都会了。
哇，那特别高大上啊。
哎，不过啊，凤凰城的气候呢没有昆明那么好，据说夏天最高温度能到50度，
吓死人了。
但是冬天很舒服，为什么呢？它这沙漠气候干爽又温暖。
哦，
凤凰城呢是一个在沙漠戈壁上生长出来的大都会，所以呢你总会觉得跟那些沙漠里的巨大的仙人掌一样，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嘛。凤凰城的建筑的风格呢非常的简洁干净，城市呢是以浅色为主的，米黄色、粉蓝色还有象牙白，总体就给人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
想要了解凤凰城当地的文化，去博物馆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赫德博物馆呢就能够满足你对凤凰城前世今生的满满的好奇了。凤凰城所在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呢，这块地方最早的常住居民呢其实是印第安人，后来是几裔旗主从西班牙到墨西哥，最后呢才成为了美国人的地盘。美国人搞了西进运动之后呢，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呢也就越来越边缘化了。但是啊，吃水不忘挖井人，发家致富之后的美国人民呢还是觉得很愧疚的。1929年，有一位叫做赫德的有志之士呢筹钱建立了这座保留印第安文化的博物馆。转眼都过去将近100年了，这座博物馆呢竟是渐渐地成为了全世界介绍印第安文化的一座顶级博物馆了。
那么这博物馆里有什么呢？博物馆里有的就是大量介绍印第安人生活风情的图画。这个图画呢对你去直接了解印第安文化是非常有帮助的。更加的生动嘛。
是。
还有这个印第安人高超的手工技艺的展示，比如说印第安陶罐的图文，你会看到非常的缜密和精细，在今天啊也一点看来不陈旧。抽象化装饰的漆器呢也是好看的没话说，还有取材天然的藤编花纹呢是大气稳重，民族风情浓郁。印第安人的这个玩偶制作啊也 也是一绝，有一整面墙上面挂的是各种神态的玩偶，不知道的呢还以为自己进了一家玩具店了。这小玩偶呢应该是属于当地印第安的本土巫术文化的产物，
是，
但是和咱们中国拿来下蛊的这个布娃娃完全不一样，咱们那不走心，他们那个都特别的生动活泼有趣。
哎，这凤凰城的大都会区呢还有一个叫做梅萨的小城，两者的关系呢类似于上海和昆山
啊，
特别近啊。梅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阿帕奇小路的自驾线路，这个呢是体验索诺拉沙漠和原汁原味西部牛仔风的一个绝佳的路线。没开出一会儿，这画风呢就会从大都会马上切换到狂野的西部风，一路上见到最多的植物呢可能就是仙人掌了。
世界真奇妙。
既然说到了仙人掌，这里就顺便补充一下关于它的小常识。小常识一，仙人掌的刺不仅能扎人，还有倒刺，能勾住皮肤和衣物，很厉害的哦。小常识二，削掉仙人掌的皮，里面的嫩肉其实可以当食材，关键时刻对拓荒者来说可是救命神物。虽然口感很差很差很差，但看看眼前艰苦的沙漠环境，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了，总比没饭吃饿死强吧。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哇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哇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哇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我只会妄想，哇啦啦啦啦，当我去领略。Oh yeah，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咱们生活在地球的表面啊，各种各样的城啊、镇啊、风景呢是看多了，但是殊不知啊，如果说你有的时候感觉看腻歪的话，还有脚下的世界能带你去
脚下的世界
一探究竟。
哎呦，这不就是地铁里头吗？
不是地铁里头，而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脚下的广阔无垠的很多神秘空间。比如说先举个例子，在新西兰的怀卡托有一个怀托摩溶洞。这个溶洞厉害了，它是聚集了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岩洞内呢是晶莹灿若繁星，堪称是世界上的第九大自然奇观。
哇，特别想去看一看啊。这怀托摩呢在毛利语中呢有两部分组成，怀呢是水的意思，这托摩呢就是洞的意思，怀托摩呢连起来就是流水入洞口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3000万年前，整个怀托摩地区呢是沉没于海平面之下，如今呢这片青青草场下呢隐藏着万千年前的自然奥秘，那就是形态各异的各种溶洞，数不清的地下河还有流水洞，俨然就像一座地下迷宫。
那每一只萤火虫呢可以吐出最多是70条湿黏的透明的丝线，凭借由发出的微光呢吸引和捕捉其他的昆虫。萤火虫捕猎用的丝呢也不是哪儿都能挂的啊，需要在潮湿的环境有适当的石壁才能够悬挂，并且呢需要足够黑才能够凸显出微弱的光。
是，
那么因此呢这钟乳石洞穴呢也是成为了萤火虫们生活的一个不二选择了，可以说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景观。
是，再来看一看天然洞穴它的大到底能大到什么程度。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是位于越南广平省枫崖吉榜的国家公园，叫做寒松洞，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第一大天然洞穴。寒松洞呢又名山水洞，因为洞穴呢由数百万年前河水侵蚀山下的石灰岩形成而得到了这个名字。
韩松洞啊，宽大约是200米，高150米，长有5.5公里，
嗯，
是150个地下洞穴网格中最大的一个洞穴通道。1991年啊，当地居民为了躲避暴风雪，偶然呢发现了洞口。2009年，由英国和越南联合组成的洞穴考察小组发现了这个洞穴，并宣称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发现的最大的洞穴走廊。
来看看大到什么程度啊！在这个洞穴中呢，有一处超大空间，这深度大约是243.84米，直径大约是有91.44米，这相当于一架波音747飞机的大小啊！而韩松洞的洞口呢是相当狭窄，有薄雾弥漫，洞内呢没有阳光直射，只能够听到从石灰岩滴落下来的水滴声，仿佛是置身地球的内部，在感受大地的脉动一般。
嗯，如果你觉得上述两个还不够惊奇，接着再来说一个高温中的洞啊，奈卡水晶洞，位置呢是在墨西哥奇瓦瓦沙漠的地下深处，是一个以奇特水晶闻名于世的地下矿洞。
嗯，
洞内啊是闷热潮湿，人类如果在里面活动超过10分钟，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啊，去到那个洞穴里面，必须要穿着带有冷却功能的防护衣。因此呢，人也其实很少了。
没错，水晶洞穴呢是位于地下大约300米处的一个石灰石矿中。这洞穴里面呢，拥有巨大的亚硝酸盐水井，到处都是壮观的发光的巨型石柱，它们呢都是半透明的金色或者银色。这洞内的水晶柱呢，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天然晶体。水晶洞内部结构非常复杂，行走也当然很困难。尽管水晶洞环境恶劣，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因为它的太奇特的特征呢，是仍然没有阻挡住很多探险家们的脚步了。
最后再来说一个位于智利的天然大理石教堂，这教堂不是人造的，是天然的
哦。
名字呢叫做米罗顿洞，是实至名归的一个自然奇迹，更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洞穴之一。它是由一系列灌满水的大理石岩洞构成的。在岩洞里面啊，碧波荡漾的卡拉雷将军湖反射着阳光，光线呢又投映到大理石壁，形成非常迷人的一种自然的光影秀。
没错，那最初的时候呢，冰原是堵塞住了湖的西端，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冰原是逐渐融化，现在呢冰河的水呢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太平洋，呈现出蓝水晶一般的梦幻的色彩。由于大理石岩洞坐落在智利南部的偏远地区，游客呢需要搭乘飞机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飞到科哈伊克，然后再乘坐汽车穿越泥泞的道路，最终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大饱眼福。
我们说啊，地球真的是非常的神奇，除了留给我们一大堆自然景观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啊，可以说也是一种地球历史的见证。
是的，
关于接下来这位主角，如果你非要我来评价这生物长相的话，用高古两个字比较合适。它仿佛被时光抛弃在主流演化路径之外，另辟一条蹊径，长出了一副匪夷所思的样子。它的体型呈现出陆地动物少有的简约弧线，前腿长得像后腿，尾巴长得像头，头长得像尾巴。它走路跛行而缓慢，时不时低下头轻嗅地面的泥土芬芳，就像是星球大战系列晃晃荡荡的帝国四足步行机。它就这样在亘古的美洲大陆上悠然步行，好像人类数千年来认为的可靠的长相全部和它没有关系。
说了这么半天，你怎么最重要的不说了？
什么？
他到底是个索马里个东西了？
什么索马里？我还阿富汗呢。
就是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怪兽啊！
我的天哪！我前面说了这么多，难道没提他的名字吗？他就是大食蚁兽，大食蚁兽啊！
这大食蚁兽啊，这相貌呢非常的清奇，拥有一副巨大的前爪，长而呈管状的吻，就是它的嘴巴啊，长达半米的这个舌头，还有呢扫把一样的大尾巴。那它为什么会长成这个奇怪的样子呢？其实啊，它的大家族平齿总目动物的长相都是怪的各有千秋的。由此看来呢，基因的力量呢还是不可小觑，非常强大的。那各位准备结婚生孩子的朋友们，哎，那大家自行脑补，自行脑补啊。
世界真奇妙。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频齿总目类动物呢？这么理解吧，它们是地球上最最原始的动物种类，得名于没有犬齿和门牙，其中大食蚁兽更是完全没有牙齿。如果大食蚁兽会说话的话，画风大概是这样的。在历史长河中，它们的大多数亲戚都死光了，比如雕齿兽、地懒等。冰河世纪的主角 Sid 原型就是巨爪地懒，而尝试飞行失败的萌物原型就是雕齿兽。由于长得太奇怪，直到今天，频齿类动物也是经常被人类当成妖魔鬼怪乱棍打死的物种。
人类呢，为了给大食蚁兽起名字，其实也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呢，选择了一个的确难以忽略的点，就是这家伙呢，每天可以吃大约2万到3万只蚂蚁或者白蚁，可以说它是只靠吃蚂蚁才能够存活的。
前方昆虫预警！前方昆虫预警！前方所有昆虫，赶快闪！赶快闪！
啊，我的妈呀！原来是大食蚁兽来了，好怕怕！
刚起床呢，还没吃饭就遇到这活，真倒霉，又得饿好一阵子肚子了。
喂，听清楚，说的是昆虫预警，你们两只蜂鸟下起什么哄啊？
哎，对呀、
啊，哎，是啊，
我们是鸟不是虫，
我们怎么会没想到呢？
这听起来呢有点不可思议，小小的蚂蚁呢就能够满足一个体长达到2米的大块头的能量需要，但是人家既然能每天找到3万只蚂蚁并且吃掉呢，可以说明啊，这个蚂蚁和白蚁的生物量确实是不容小觑的。
嗯，
这世界上所有活着的白蚁加起来呢，估算了一下，还是96年的数字啊，大概是4.45亿吨，这人类一共多重呢？是3.5亿吨，而且这已经是12年的数字了。
是，
不知道呢，要比人类的重量高到哪里去了？这相比蚂蚁。大食蚁兽呢，似乎更加青睐的是白蚁，只有找不到白蚁的时候，它才会拿这个蚂蚁来凑合一顿。
嗯
啊，在单调的食谱里呢，还算有一些选择的空间可言。此外呢，还有一些影像数据显示啊，大食蚁兽呢也会去抢鸟蛋来吃，基本上咱们人类呢也不用为它的食谱而担心了。
大食蚁兽这个样子呢，虽然长得挺奇怪挺可爱的，但是在南美啊，食蚁兽的拥抱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习语、
嗯、
用来形容一切事情看似亲切实则致命。
哦，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食蚁兽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动作，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啊，大食蚁兽会用后肢站立，张开双臂呢做拥抱状，用它强有力的前肢和尖锐锋利的巨爪和对方呢厮打。
嗯，
在巴西呢有几回报道过说这个食蚁兽杀死或者杀伤人类的事件。
嗯，
也有影像记载啊，说大食蚁兽可以和老虎抱成一团厮打、嗯、甚至把老虎给杀死。
天哪，
这就让当地的住民是胆战心惊啊，有时候呢还是看到就杀死，先下手为强嘛。
没错，那其实这个拥抱呢也并没有传说中的说的那么可怕啊，至少没有办法来证明食蚁兽呢它性情很暴虐。食蚁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视力特别差，那为了应对威胁呢，经常做的事情呢其实是一整套的防御攻击战术，花在边逃边观察敌情上的时间呢可能就会更多一些，而不是所谓的拥抱和挥爪这样的一个杀手锏。出于种种原因呢，我们对这个物种的了解呢远远不如常见的一些野生家养动物那么多，但愿在我们人类包括一些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不会重蹈雕齿兽和地懒他们祖先的一些覆辙，突然之间有一天毁灭了。我们还是希望物种的多样性，我们能够经常看到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动物。
对，如果说你想在现实生活当中去一睹大食蚁兽风采的话呢，上海的两家动物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行走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Just me and you.
To my, you better know.